尽管佛州于今年7月1号起将禁止包括中国籍民众在内的外国个人购买土地或不动产，但目前佛州和德州仍然是很多华人视为最理想定居地的两个州，同时对于当地较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不会感到不适。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月佛州州长桑德蒂斯已经签署了一项法案，被认为是全美国最强而有力的一项立法之一，以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包括禁止中共购买佛州土地，阻止佛州政府设备使用中共相关应用程式，并防止中共影响到教育系统。在这个同时，法案限制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国的民众购买该州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设施周围一英里内的土地，而中国籍民众则是在全州范围内的土地、房产都会被禁止购买。除了佛州，近期在德州亦推动相关立法，不过德州这一相关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在上个月底的表决中并未获得通过。外界目前还不清楚德州在未来是不是会继续推动相关禁令的立法。尽管禁止购买房产的禁令在华人圈引起部分波澜，但佛州或德州仍然是华人移居的首选之地。德州奥斯丁市的一位华人房屋中介话俾美国之音听，从疫情期间开始，嚟奥斯丁买屋的华人就络绎不绝，好多人专程从直谷和西雅图等地飞过嚟，一个星期之内就会睇二三十套房屋，一定要签落满意的买屋合同之后先至会离开。亦有人只是在网上看了图片之后就决定买屋，甚至豁免了房屋检查等程序，遇到喜欢的房源还会加价 20% 至 30%。 随着借贷利率的不断增加，该业者说其他族裔对买屋的渴求都有所下降，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但华人和印度人买屋的热情依然高涨。今年以来，他每日都要接待几名华人客户，不少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刚刚搬来奥斯丁地区。他说，我身边的华人中介亦都是在度高负荷地运转，显示华人的买屋需求真的很强。另一名崔海博士亦话俾记者听，身边的中国人对于买屋的执念仲是非常明显的，而政治立场的考量则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在解决了绿卡等身份问题之后。他说生活舒适度的考虑仲是很重要，大家去佛州、德州考虑的亦是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等问题，而不是和政治挂钩。目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他坦诚说，如果在佛州或者德州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他亦会搬过去，因为在那里的生活会更加舒适。针对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正在古巴达成一项协议，在当地建立一个电子窃听站。白宫星期六回应说，中共至少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古巴设立间谍基地，并在全球扩大其情报收集范围，并指出中共在古巴设立间谍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现在才有的发展。下面请听报道。根据星期六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共在古巴设立间谍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发展，表示近日华尔街报道中描述的安排和白宫的理解并不相符。上个星期四，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和古巴已经原则上达成协议，在古巴建立一个电子窃听站。知情官员透露，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北京计划向长期陷入经济困境的古巴支付几十亿美元。当日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在第一时间驳回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报道不够准确，但拒绝详细讲明不准确的内容是哪些。星期六，白宫在发出的声明里面说，当拜登政府于2021年1月上任的时候， 官员佢哋就听取咗有关中共扩大其全球军事同情报存在嘅简报，包括喺大西洋、拉丁美洲、中东、中亚、非洲同印太地区嘅项目，其中包括古巴嘅情报收集设施。呢啲设施已于2019年升级，佢哋嘅情报记录中都有详细记载。一位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将继续加强其在古巴的存在，美国亦将继续努力破坏他们的活动，并指出北京在古巴的活动持续面临挑战。白宫声明说，我们认为中共当局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希望的程度。另外，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个星期有关中共和古巴计划的报道出现在机密情报报告中，这一报告有分享给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外界不知道是否因此让媒体更加揣测中共在古巴的发展，而白宫在声明里面说，美国已经采取外交等行动来减缓中共政府在古巴和世界各地的行动。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大约100英里，可以窃听到在东南部地区的美国军事、商业和其他通讯，那里还有几十个美国军事基地，比如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总部都位于佛州坦帕市，而美国南方司令部则位于佛州迈阿密。针对当前拜登政府对川普起诉一案，《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五发表一篇社论，提到对美国民主来讲，司法部对于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因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联邦政府的起诉权用在总统的对手身上。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提到，就目前对美国来讲，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因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联邦政府的起诉权用在政府的对手身上，这个亦认同让白宫打破了某种权力封印。社论表示，司法部就机密文件案对川普提出的指控，比流民纽约检察官做的要严重得多。前者将在未来几年内搅动2024年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华尔街日报所指的流民纽约检察官，指的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三月指控川普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纪录重罪。华尔街日报在之前的社论里面认为，这个起诉的法律基础十分薄弱。而调查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上个星期五在一份简报声明里面照本宣科地宣读了对川普的起诉，当日没有其他司法部的官员出席记者会。史密斯对川普共提出37项指控，其中31项罪名指川普违反了间谍法，并故意保留国防信息。华尔街日报说，间谍法是古老并且很少执行的一个法律，但起诉书从未提及总统记录法，允许总统在离任之后有权访问机密和非机密文件，以及法律允许总统和国家档案馆进行出于善意的谈判。社论认为，起诉书假设川普无权拿走任何机密文件。检察官史密斯回避上述要点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在法律应用上亦存在问题。当川普面临起诉之后，仍然继续进行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在这个同时，他的律师阿丽娜·哈巴在星期日向霍士周日新闻的主持人香农·布里姆表示，川普不会就处理机密文件的联邦起诉接受任何认罪协议，而川普本人亦在星期六表示，即使他面临起诉，他仍然继续竞选总统。为了抗衡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表示，美国准备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将于星期一举行一场特别会议，向成员国说明美国重返组织的计划。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上个星期已经向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一封信函， 主管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说，在这封6月8号的信函里面提出了美国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的计划。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表示，根据他获得的一封电子邮件，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将于星期一举行一场特别会议。一位消息人士说，阿祖莱召集会议是为了向成员国说明美国重返组织的计划，并要求他们同意在7月举行一次特别大会，欢迎美国的决定，并批准重新加入。消息人士还说，美国希望重返教科文组织并立即开始偿还债务，是为了在11月举行的选举中竞选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的职位。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是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这个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政权对该联合国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目前还不清楚国务院提案的细节，之前美国因为拖欠会费欠落了该组织一大资金。不过今年美国政府已经预留了 1.5 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支付重返教科文组织的费用。在过去的40年里面，华府和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一直很不稳定。今年3月提交下一财年预算的时候，副国务卿约翰·巴斯说，政府认为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有助于华府在全球范围内与北京竞争，因为中共政权正在度向联合国组织投入大量资金。巴斯说，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和中共在数字时代的竞争，从我的角度来看，为了一系列清晰的利益，我们不能够再缺席制定科学技术教育标准的关键论坛之一。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在伦敦科技周开幕演讲里面誓言掌握人工智能 AI 契机，全力发展 AI 技术的微软更加准备将旗下顶级 AI 专家从中国调至加拿大，以防被中国挖走。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话，拜登政府已经对高阶人工智慧所需的晶片制出了相关的措施。下面请听报道。英国伦敦科技周将在6月12号到16号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根据首相办公室公布的预先摘录，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在开幕演讲中指出，科技的构造板块正在转变，英国必须快速行动，不单只是要保有世界科技重镇之一的地位，更加要进一步成为全球最好的科技企业开展、成长以及投资国家。在这个同时，据伦敦金融时报6月10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决定将在中国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往加拿大。知情人士说，微软公司出于防御策略，在加拿大设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顶级人才被中国科技企业挖走，进行有关 OpenAI 的 ChatGPT 的研究和开发。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说，以中共的这样的国家来讲，他是很积极而想要去应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做这个社会控制的。咁微软呢个动作系非常恰当，虽然话嚟得迟一啲，但其实系好事，因为好似微软可以话系中共整个信息科技界嘅黄埔军校维尔研究院提供咗大量嘅人才，包括而家呢个恶名昭彰亦被美国制裁嘅商汤旷视科技嘅高管，都系从呢个微软中国研究院所出嚟嘅。中共或者是其他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确有一些一定的技术能力。不过还好，就是拜登政府已经对这种高阶的这种人工智慧相关晶片，已经在去年10月制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苏纳克亦意识到科技发展潜在危机，将在星期一表明需要安全发展科技，希望英国未来不单止把握智慧，更加是全球 AI 安全规管的典范。 苏纳克在上个星期访问华府期间曾经表示，英国将在今年稍后举办一场全球 AI 安全峰会，以考虑 AI 的风险，并讨论如何透过国际协调行动来减缓风险。以上的这次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